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4月3日，公元2000年6月5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六四十一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发表演讲。中共乱喊乱叫是因为世界银行决定重新调查后将决定是否向中国给予贷款援助。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六四十一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发表演讲。昨天上午在达兰萨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八九六四事件公开发表了演讲。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纪念六四十一周年演讲中指出，为了人类争取人权自由，以及为了中国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得到保障，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和平示威抗议活动的中国学生，当时被中共血腥镇压。今天已经是整整十一周年了，故此本人对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以及在六四事件中惨遭中共屠杀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大学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我历来相信，中国正在加强与世界融合的同时，政治制度也会随之光明磊落，宽大服从中国人民的愿望，逐步使经济发展提高。我今天主要向中国朋友们强调的是，你们永远不能失去争取自由的伟大勇敢精神的信心。为了不使西藏与中国彻底分裂，我也在不断的努力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在容忍放宽的局势当中，使双方都走向和平、繁荣、健康发展化。我相信这种途径完全符合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而英勇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的愿望。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乱喊乱叫是因为世界银行决定重新调查后将决定是否向中国给予贷款援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于上周星期六就今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等方面，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哈布次令会议厅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关于当前的一些变化和事情上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登三杯和副秘外交部秘书长达拉朵萨延吉女士做了详细的表述。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秘书长图登三杯强调指出，最近所谓的西藏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揭开达赖民族代言人的真实面目的文章，这是一种反对世界银行停止投资援助的表现形式。因为全世界声援西藏组织的竭力反抗下，世界银行在对中共从中国内地迁居大量移民定居西藏东部兜兰地区而贷款援助的计划暂且搁置。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于上周星期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就近期的一些变化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等方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最近所谓的西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揭开达赖民族代言人的真实面目的文章，文章中措辞严厉，污蔑达赖喇嘛远离中国标准，说什么达赖喇嘛组织世界银行对西藏人民贷款援助的计划，就对所谓西藏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 秘书长图丹三拜强调指出，在5月31日的所谓西藏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揭开大连民族代言人的真实面目，这篇文章已在国际两家网络中有转载。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次策划了西藏历史乌米大赖喇嘛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认为自去年世界银行就中共移民西藏独兰地区的计划遭到世界各神援西藏组织的强力反对以来，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这个调查小组提交给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世界银行的这项计划，但这项计划还没有正式公布。根据透露的消息，这个调查小组提交的这份报告中写着，独兰地区位于西藏东部安朵地区，这是一项中共对西藏地区流亡汉人移居的计划。如果世界银行真的贷款帮助晚清中共的思想计划，不单独兰地区的西藏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为此，世界银行停止了对中共的这项移民计划而贷款援助的计划。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发表文章大骂大赖喇嘛破坏国家安全，搞分裂活动，组织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对西藏援助等歪曲的说法。多丹三拜还指出，西藏流亡政府一直是欢迎全世界的官方和非官方性的组织为西藏人民的苦难而伸手援助，但是对不利于西藏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们会翻肠倒地的。当记者问道，最近美国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共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一事上进行投票时，美国政府利用了大赖喇嘛的名字。西藏政教领袖大赖喇嘛究竟是怎样讲的时，图丹三拜指出，西藏政教领袖大赖喇嘛是在瑞典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大赖喇嘛呼吁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人民乃至对世界人民有益，但美国政府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一事上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前往台湾参加新当选总统陈水扁就职典礼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代表团，在一次台湾民进党特别举办的晚会上，一位民进党代表向西藏流亡政府捐款的同时指出，从现在起台湾政府只能和大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关系以外，不会对其他组织建交。从这件事情上是否可以认为台湾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时期时，曾经在达赖喇嘛西藏佛教基金会工作过的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嘎赞扬吉女士指出，这位台湾民进党代表所指出的台湾政府只能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关系，从97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之后，在台湾新成立了达赖喇嘛西藏佛教基金会。这就从本质上可以说，台湾政府是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政府与政府之间，也就是说官方与官方间有着很好的来往。此次以议会会长和噶伦赤巴等作为最高代表团参加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得到了民进党和台湾政府的热烈欢迎，而且和许多台湾高层人士进行了会晤。台湾人民和各大协会都纷纷要求大赖喇嘛能够再次访问台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于上周星期六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对西藏热忱池逮捕罢免西藏僧人的时间进行了批评，并且否认了中共当局把他们认定的热忱仁波切是通过大赖喇嘛的确认的说法。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秘书长图丹三拜指出，中共认定的所谓的热忱仁波切的连同根本没有得到过大赖喇嘛的认同。
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我台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魏金生先生援助的《就西藏问题从狱中给邓小平的信》。
使藏汉地区西昌联系更加密切，是巩固藏汉关系最重要的基础。第三是放弃扣押西藏宗教领袖做人质的传统政策。过去的这种做法给笃信宗教和不信宗教的藏族人都带来很大的逆反心理，而且也无法用以解释您的尊重人权。您彻底放弃大汗王朝的自大妄心理，坐下来和达赖喇嘛谈判，人家既然不放心，就说明您过去没有什么信用，那就让他们自己选谈判地点，他想回拉萨就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去，这都是合情合理的最起码的条件，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凭什么不能同意呢？连人家的助手是谁也要您批准，未免霸道的过分了吧。其实照这些借口拖延不谈，只是您的助手们缺乏自行削弱的表现，他们担心懂真格的自己那一肚子抽大粪的南国先生就落了尾巴，而您从容他们这样互助非为，就是在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当自己亲信，是对国家和民族既不负责的行为。只要谈起来，西藏六在中国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倍，所以因放弃一起先决条件来谈，是好能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这要比让一帮玩货的冒险家包围他好多了。其实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会比汉族人更好。西景不但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如果我们表现得更好一些，他们何必脱离业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联合体，去自己找受罪呢？况且现代的潮流和趋势都说明迟早还是要联合，联合利大于弊。从达赖近期的表现看，我觉得他并不糊涂，肯定比我更明白上述的道理，只是身在曹营却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就不敢再逼他把他推到别人的怀抱中去。以上听到的是魏金生先生就西藏问题从狱中给邓小平的信。下面请继续收听由江飞空和丁子林撰写的关心西藏人权知识分子的责任。1949年底，中共的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大军压境之下，藏人被迫派出代表团与中共政权签订17条协约，允许解放军和平进藏。中国政府承辞和平解放西藏。1959年，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的藏民起义，中共解放军执行武力镇压，八万藏民被消灭。14世达赖喇嘛及10万藏民逃离印度，中国政府称此举为平息叛乱。10年文革期间，藏人居住区的寺庙几乎100%遭到破坏，幸存的7-8座没有一座是完好无损的。据已故班禅喇嘛称，原有近60万佛教僧侣中，有11万人逼迫致死，25万人逼迫还俗。中共把如此惨重血难归咎于10年文革。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南美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